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上次看到耶稣回到加利利地区，就立刻面对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反对，他们要求耶稣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也就是按着他们的要求给他们一个公开的而且是没有错误的一个证据，证明耶稣自己的身份。所以面对这个反对，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就从加利利地区渡过加利利海，也就是从加利利海的西岸渡过加利利海，再次往加利利海东岸去。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加利利海的东岸基本上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从到了东岸以后，耶稣跟门徒再往北，他们就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最北的黑门山附近的一个市镇。这是耶稣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加利利退去，不久之后耶稣他就开始了往耶路撒冷去的路程，也就是他最后要走向这个十字架的这条路。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显然是基于上次我们看见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反对，所以促使耶稣对门徒提出一个警告。但是门徒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是用比喻来向他们提出这个警告。对于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警告，我们看见耶稣他用重复的方式他向他们提出挑战，最后再一次重复这个警告。借着这种重复教导的方式，耶稣来训练他们去深入的思考，以至于他们可以真正明白。所以最后今天这个段落门徒就明白了，而他们这个新的层次的明白就为接下来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承认耶稣是基督来铺路。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这个情况之下呢？这里说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从马可福音来看，他们从加利利海西岸渡到东岸的时候，这一段门徒跟耶稣的对话是发生在船上，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忘了带饼，而门徒忘记带饼，这就提供一个机会让耶稣可以用面笑的比喻来向门徒提出警告。因为在古代这个饼，我们现在翻成饼其实就是面包，面包呢是要用这个面笑来发酵才可能做成面包，只有在一个时候，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不用面笑来发面，那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要把所有的面笑都除尽。那么耶稣用面笑作为比喻，我们要先知道在古代这个面笑跟我们现代的笑是不一样的。现代我们要做面包，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做各种的甜点或者是做面包，我自己也很喜欢做。做面包的时候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酵母粉，要到这个grocery store 去买。但是在古代他们是用面笑来发面，也就是把发好的面团留下一小块，把这个留下的一块保存，妥当的保存，等到下一次再发面的时候，把这一小块留下来的面发好的面团掺入新揉的一团面当中，那这个小小的这一团上一次已经发好的面就成为一个面笑， 就可以在这个心面里面就可以使整个面团都发起来。那这是当时他们发面的方式。而这个笑，耶稣用这个笑做一个比喻，或者说用面笑做比喻，耶稣是使用这个比喻的一个要点，面笑，这个他们生活当中很熟悉的一样东西。因为在我们刚刚所说的留下的这个发好的面当面团留下一小块，就可以使以后新的面发成一大块一大团。所以这个面笑的比喻是一种象征，来指从很小的一点点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从一点点微不足道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作为正面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可以产生正面的影响力。譬如说在第十三章耶稣讲天国的比喻，耶稣曾经说天国好像面笑，有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就使得全团发起来。那是在讲到神的国在耶稣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在人眼里面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将来神的国会一直扩展，就好像一点点的面笑会使整团面发起来，会成为极大。但是在圣经里面面笑这个比喻比较多是应用在负面的，也就是说不是正面的使用面笑，而是负面的来使用面笑这个比喻。所以用在负面，这个面笑就是象征邪恶以及邪恶的影响力。所以不但是在旧约，在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使用面笑来描述邪恶和邪恶所产生的极大的影响力。因此这里耶稣因为门徒忘了带饼，而忘了带这个面包，面包是用面笑来发的，所以耶稣抓住这个机会就向门徒提出警告，用面笑做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那当然简单的说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种邪恶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前后文来看，前文讲到他们来要求耶稣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来试探耶稣，最后十二节门徒明白了耶稣这个警告是要他们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耶稣这个警告是要防备这两个犹太教的教派所给予百姓的教训。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在神学立场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互相反对的。法利赛人不但承认摩西成文的摩西律法的权威性，而且认为文士拉比教导他们遵守律法的细则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他们看这种口传的律法跟成文的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但是撒都该人只承认成文的摩西律法。法利赛人相信有天使有鬼魂有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任何摩西五经所没有明白启示的事情，所以他们不相信鬼魂，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死人复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耶稣绝对不是警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所有的教训。就律法来说，耶稣可以跟撒都该人站在一边，拒绝接受口传的律法跟成文写下来的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所以我们前面第十五章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否定这个口传律法的权威性。但是就死人复活来说，耶稣可以跟法利赛人站在一边，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 这里耶稣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看为是连在一起，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前文，就是上次我们看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从前文来了解，这里耶稣指的所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是指他们存不信的态度，拒绝神借耶稣所行的神迹带给人的启示，是存着一个不信的心，刚硬的心，拒绝神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已经带给人的启示，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觉察耶稣是那位神应许的弥赛亚。相反的，他们企图要控制和驯服耶稣，所以要求耶稣说，你可不可以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以他们的方式提供一个公开绝对的证据来证明耶稣的身份，而且只有在耶稣提出这样的证据，他们看见耶稣按着他们的要求所提出的这个兆头，他们才愿意相信耶稣是谁。所以这就是耶稣要他们防备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对于神给人的启示存着拒绝和不信，反过来企图想要控制，要驯服耶稣，要要求耶稣用人的方式来证明耶稣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一次会看到，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彼得不是站在因为看见很多兆头的基础上，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乃是借着从父来的启示。所以我们下一次会看见，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立刻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之所以能够认明耶稣是谁，乃是领受神给他的启示，不是因为他看见这些各样的兆头，以这些看见作为基础，所以他才愿意信。所以耶稣要门徒防备这种的心态，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其实也存在今天很多在寻找认识人的心中，同时甚至存在基督徒的心里面。那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错误的教训，我们用现代话说可以说是一种异端。我们从圣经新约的记载可以看见，在初期教会的时期，使徒的书信就向我们显明，在当时教会当中就到处都充斥着这许多各式各样错误的教导。在使徒行传、加拉太书跟腓立比书就出现一种叫做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这种犹太主义基督徒说，外邦人单单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必须要受割礼，同时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律法中关于洁净的礼仪，用简单一点的话就是说，必须基督加上摩西才可以得救，这是一个异端。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极力的争辩说，唯独基督，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单单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拯救。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也出现很多的假教师，而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描述来看，这些假教师是一些世俗主义的假教师，这个在我们现代这一类的假教师或者说错误的教导是非常多的，在现今我们这个时代，等等我们会再举一些例子。那么哥罗西书里面是一种犹太教跟希腊宗教信仰混合的一种宗教信仰， 那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说了，他们相信他们拜天使。而约翰一书呢，是当时即将要兴起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派。这个异端认为属灵跟物质是完全的对立的，属灵是良善的，物质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来的，因为物质是邪恶的。那这个叫做诺斯底派。那这一派因为把物质跟灵魂这样二分，所以就产生，进而产生两个支派。一个支派就是禁欲主义，他们就要禁欲来操练他们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支派就变成纵欲，既然身体是邪恶的，我们就可以跟属灵是二分的，所以不影响我们的不影响这个属灵，所以呢，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纵欲。所以在约翰一书我们就看到这个诺斯底派的这个异端的一个雏形。启示录中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其中有尼哥拉党，这也是一个异端，还有所谓的耶洗别跟他的跟随者，这些都是继续不断的在教会面有这种错误的教导或异端产生。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讲登山宝训最后，耶稣警告门徒，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说这些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表示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的外面，外面披着羊皮。所以保罗说这些撒旦的差役是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更是形形色色的异端侵入教会，只是今天好像我们基督徒浑然不自觉。所以耶稣当时对门徒的警告，其实是要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要听见这个警告，要谨慎的防备各种错误的教导。譬如说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种叫极端保守的教派，或者说叫教条派，那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时候我们叫做 cult， 就是你会看到有时候有一些这种极端保守教条派，意思就是说有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就会定很多的，以教条式定很多的东西，所有的跟随者都必须照这些教条去遵守，而这一种常常是发展成一个异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美国的历史，这种的异端，这种 cult 不断的我们可以听闻。但是另外一种就是不信神迹，或者说不相信圣经无误等等，这种我们叫做自由派。今天所有在美国原有的大的宗派，譬如说卫斯理巡理会，譬如说长老会啊，有原有很多这种大的原来是敬虔的宗派，现在都已经变成所谓的自由派，或者不相信神迹的存在，或者不接受圣经无误，不相信圣经无误。甚至其实在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福音派的神学院，他们也已经是很正式的宣告他们不认为圣经无误。那前两天牧师还跟我说，加拿大的信义会，因为加拿大他们已经在国家的这个宪章里面已经是正式通过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但是最近加拿大的信义会 Luther 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以按令同性恋牧师、同性恋长老、同性恋执事。所以现在在加拿大信义宗这个宗派里面，现在是一个大骚动，一些华人的教会他们就脱离了这个差会，就独立出来。但是 我们看到还有什么呢？今天很流行的就是成功神学的福音，这个叫 Healthy Wealthy Gospel， 传的就是信耶稣你可以得健康，可以得财富，可以得成功，这个成功神学的福音。或者现在在基督教很流行的以市场行销跟寻道者友善为导向的福音，叫做 market driven， 以市场行销和寻道者友善 seeker friendly， 以这些为导向的福音，那么就是很少再说到罪和悔改，就是说耶稣来为你死，你要不要？神把救恩给你，你要你就可以得到，还可以上天堂。当然也有所谓个人主义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以我们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神跟神的国度为中心。那当然我们知道比较明显的一些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些更是在基要的教义关于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这个教义上有极大的偏差，完全的错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等等。我想我也没有办法把所有我们现代的形形色色的异端都能够把它列出来，但是我们不能不谨慎，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耶稣说在他，我们后面会看到橄榄山的讲论，他对门徒说将来在 末时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还有敌基督会出来，若是可行，他说连选民都会迷惑。所以使徒保罗他曾经在以弗所书论到基督既然打败了撒旦，而且他的得胜使他被高举升上高天，他就把从父所领受的圣灵赐下来，而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基督徒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使徒保罗说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这个牧师教师在希腊文只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说牧师最主要的工作乃是做教导的工作。当然我必须说明，这个教导不是只是知识性的，是把真理解开，而且要教导人明白属这个字面下属灵的原则和这个原则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来应用。所以借着神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子呢，保罗说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其实今天真的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而且能够帮助人去遵行神的话，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让我们可以有属灵的能力去分辨这个异端。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些各种问题来找我，其实这是我自己的心智，也是我对很多人的劝勉。我用一个比喻，也许你们都已经听过了，今天有人分辨真钞跟假钞，在银行里面都有这种人的，这些分辨真钞的人他不是去看各种的假钞，这个假钞美金来讲，这世界上可能有不晓得多少千百种的美金假钞，那么要来分辨呢，研究各种的假钞，这个是在哪里作假，这个是在哪里伪造，在什么哪一个细节上伪造，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呢？ 其实真正分辨真钞假钞的人，他是不断的看真钞，看到一个地步，熟悉到一个地步，这个假钞拿到他眼睛眼前，立刻他就可以 spot， 就可以立即可以看见那个伪造的哪里是伪造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我们在真理的装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充分的真理的装备，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分辨。不是今天你多读一点这一种讲这一种这一种这种这种的这一类的某一个异端教导的书，或者讲这种异端的书，讲这个讲那个。但是你看今天教会的人，以成功神学来说，没有人分辨。我不是说没有，我应该说很多人都不分辨，所以大家趋之若鹜。这种都是在基督教，你看那个基督教书局的这种书目里面，这一类的传道人是最 popular 最大众化的。好，那所以耶稣对门徒提出这个警告，接下来我们看看门徒怎么反应呢？于是门徒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门徒听见耶稣这个警告，他们就私下在那里讨论，因为他们不懂，听不懂，所以他们就讨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我们忘记带饼。门徒如此误解耶稣的话，原因是在哪里？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他们的困境，没带饼，肚子饿。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很自然会关心的事情。他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他们的困境，他们的饥饿，所以呢他们听不懂耶稣的话，彼此讨论。那他们想大概是因为他们没带饼。可是这也把门徒的态度跟耶稣的态度形成对比。耶稣提出这个警告，是因为耶稣还在思想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极端恶意的行动带来的邪恶的影响力。可是门徒却在想他们的肚腹，却在想他们自己吃得饱吃不饱的问题，所以他们说，哦，大概是因为我们没带饼。那么他们所想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这个笑是发面用的，所以他们自然是想，哦，那耶稣说你们别去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买饼吃，这是他们这种非常肤浅的一个了解。但是也就看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和耶稣关心的是什么。耶稣因为前面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个恶意的极端恶意的行动来试探耶稣，存着不信的态度拒绝神已经借耶稣给他们的兆头，而要求一个按他们方式的兆头。那么耶稣关心这种极端恶意的行动对门徒带来邪恶的影响，可是门徒想的是他们的肚腹。门徒这种思念地上的事，这一种自我关心，这一种以个人的需要和缺乏为优先次序的态度，就使他们在信心跟属灵的明白两方面都变得昏暗不明了。其实自古至今，这描述了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我们是不体贴神的事，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讲解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要被杀害从死里复活。彼得立刻拦阻耶稣，耶稣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所想的就是地上的事，这种自我关心，这种以我们个人的需要跟缺乏为优先次序的这种的态度。我们不但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也没有学会思念在上面的事，不思念在地上的事。我们的财宝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这就让我们的信心昏暗，也让我们属灵的理解力昏暗，都变成昏暗不明。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劝勉教导门徒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他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接着耶稣就用眼睛作为比喻来讲念，来讲论思念地上的事跟思念天上的事所带来的影响。耶稣说，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是紧接着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这一种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所带来的对我们信心跟属灵的理解，甚至对我们整个道德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前两天我还去参加一个，是一个私下的聚集，有一个姊妹，她就分享，她是做房地产的，那么最近有一个人来接触她，那个人做房地产很赚钱，赚得很，做很成功，赚很多钱，就邀这个姊妹加入他的这个集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她说，是，我如果加入这个集团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这个人不诚实，做事不诚实。所以这就是他立刻有这个属灵分辨力，因为他的眼睛不是放在要赚钱上，所以他立刻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人是以这个不诚实的方法来赚钱，所以他就拒绝了。就是加入这个集团可以让他赚更多的钱，他也不做这样的事。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指责门徒，因为门徒在做这样的讨论的时候，显然耶稣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心，耶稣就指责他们，并且对他们发出挑战。首先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耶稣显然是对门徒这种缺乏理解力以及只关心在地上的事，耶稣感到非常的难过，他就打断他们的讨论，他指出对他们说 You little faith， 你们小信的人。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的。悔改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做一个人生的抉择和转向，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而信心就是当我们转向神，我们就完全的弃绝依靠自己，而单单的依靠神。所以信心不是神照我们的意思来为我们的要求成就我们所要求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说，哎呀，祷告吧，你有信心神一定会照你所要的来成就，这不是信心。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的。所以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是绝对完全的不靠自己，而单单依靠神所活出的整个生活。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心是一个整个生活的形态，我们的生活是不再靠我们自己，真的是绝对的不再靠自己，而只是单单依靠神。所以耶稣说门徒在这里，耶稣说门徒是小信的人，那就是指他们的信心，他们对耶稣的依靠只是少量的，不是那么十足的。所以基本上来说，信心的本质 就是一种，就是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那所谓的大信心小信心，不是这个本质上的差异，乃是门徒他们因为把自己的眼目放在地上的事，他们就不能够明白耶稣的教训，但是同时对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也没有真正完全的去依靠耶稣，他们对耶稣的依靠只是少量的，不是那么十足。在身体的需要上，他们不信靠耶稣可以供应他们，耶稣有能力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会看见耶稣就提醒他们，耶稣所行的这个喂饱众人的神迹，两次耶稣喂饱众人的神迹。但是当耶稣说你们是小信的人，耶稣也同时把他们的误解，他们说耶稣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所以才叫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这是他们对耶稣的警告的误解。而耶稣这个话不但指出他们没有信靠耶稣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也把他们的误解跟他们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因此耶稣清楚地表明，信心是明白耶稣的话的先决条件。在第十三章，耶稣用比喻教训人，门徒来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在教训人的时候总是用比喻，不直接明说呢？而往往都是等到众人散开，门徒私下跟耶稣在一起，门徒就要求耶稣来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在十五章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门徒也是不明白，所以当他们私下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就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很清楚地说明他为什么用比喻来教训人，因为他说神国的奥秘，也就是关于神一切的启示，只是被赐给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换句话说，对于神的启示的明白和了解，完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这个被赐给，被赐给是个被动式，在圣经里面特别是福音书，是我们称之为神的被动。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很敬畏神，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当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用被动式的时候就不会称，直接称神的名。所以神国的奥秘，关于神的启示，只是被赐给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那换句话说是神赐的。我们对神的启示的理解和明白，完全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是神把属灵的理解力赐给那些对耶稣做出信心回应的人。所以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警告，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不仅是他们没有信靠耶稣的供应，也是指出他们的不明白，他们的误解跟信心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小信，使他们对耶稣使用面笑的比喻所做出的警告不能够明白。这个信心当然我必须说明，这种信心当然我们平常讲到，就是我真正明白了认识耶稣是谁，也认识我的罪，我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我愿意来信靠他，接受他的救赎。但是这个信心，其实这个所谓的信心的脚步，是打开我们属灵理解力的一把钥匙。我就用一个例子讲，是坐在我们当中的两位，去年底受洗的聂帅弟兄，今年一位我们当中也许不是所有人认识他，耀明，好耀明。他们两位呢，去年是在去年的复活节跟今年复活节，我都是在查经班他们的福音聚会是我讲，因为牧师不在。那么 我讲完信息，我就呼召，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没有人举手，两次都没有人举手。但是我接下来再做一个呼召，我说有没有人，你现在因为可能你还不能够真正对于耶稣是谁，对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你的认识还是有限，你的明白还有限，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志，你愿意认真的来寻求认识耶稣，认识真理？聂帅举手了，去年，今年耀明举手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举手就是一个信心的一步。所以去年就在聂帅举手那个礼拜，紧接着第二个礼拜还是第三个礼拜，他本来对于死人复活很有怀疑。那么当然那天复活节的时候，我提到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这句话进到他的心里面，而他又举了手，表示他愿意认真的来寻找认识神。所以紧接着第二还是第三个礼拜，团契的聚会前面七点半到八点是诗歌的敬拜，那么一位姊妹带一首诗歌讲到过约旦河，而没有你不能解释。唱那首诗歌的时候，聂帅说，忽然之间这个神迹，耶稣的复活跟神能够行这样的神迹，这个困扰在他里面不能信的这种不信疑惑顿然迎刃而解。他觉得既然是神，这是神可以做的事。但是你说你今天可以跟他辩论，你可以提出各种耶稣复活的证据，你可以用头脑上说服，可是还是心不一定会信，不一定能够明白，应该这样说。因为他举了那个手，所以这个信心的第一步跨出去就被赐给属灵的理解。所以这次牧师回来，他跟我说，我现在出去布道，我也做两次呼召，第一个有谁预备好要接受耶稣，没有的话，谁愿意做一个决志，我愿意好好认真来寻找真理。他说不过第二个既然是这样，我就叫他们不用闭眼睛了，打开眼睛，谁愿意做决志就举手。所以他说好，蛮多人真的是举手，而且是打开眼睛的。打开眼睛就不是大家闭着眼睛谁也看不见的，打开眼睛是看得到的，这个决志那真的是一个公开的表示。所以我就是要给大家解释这个信心，真的就是一个我们的心转向神以后，我们愿意跨出去，我们愿意做对神做出的一个回应，对神做出的一个回应。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指出他们是小信的人，接下来耶稣说，他说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从前后文我们来看，门徒的不明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心思被他们物质的需要占据，以至于他们不能了解耶稣用面笑的比喻向他们做出的警告。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所以耶稣说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耶稣只说说你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物质的需要上，这物质的需要占满了你们的心，所以我讲的比喻，我用面笑做比喻，你们听不懂。但是就物质的层面来说，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喂饱众人的神迹，这个神迹的意义。他们是也有真正身体的需要，但是耶稣喂饱众人，岂不是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其实都还是男人。所以他们的不明白不仅是对耶稣所 用比喻说出的警告不明白。从物质的层面，他们自己的需要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喂饱众人神迹的意义。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对他们发出挑战。耶稣说，你们记得啊、哦，我们和合本翻成不记得很可惜哈。Don't you remember？ 当然我们和合本翻的没错，但是呢 ，Don't you remember？ 你先是说你们记得吗？你们记得吗？这样子翻可能更好啊。Don't you remember？ 当然就是说你们不记得，其实更好是你们记得吗 ？Don't you remember？ 你们记得吗？这个你们记得吗？是现在式，表示这是门徒必须继续持续的行动，必须继续的记得。但是在圣经里面，记得永远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运作。圣经里面说，神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情，神就纪念他们。英文圣经就是神 remember。 挪亚在方舟里面洪水150天，然后神记得挪亚，我们中文都翻成纪念，其实都是记得。Okay， 记得在圣经里面不是好像神忘记了、哦、现在忽然想起来。现在耶稣叫门徒说你们记得，这个记得本身不仅是思想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对这个所思想的事情，所记得的事情，用心的去思考，能够得到深入的见解。就是我思想过去发生的事情，用心的反复的去思想，可以借着这样的思考得到深入的见解，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跟力量都可以重新得力。这是记得真正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章圣经给我们列举信心的伟人，叫做这个 faith roll call， 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要他们记得，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从亚伯，他第一个讲的就是亚伯，从亚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一直数一直数，当然数到后面士师、先知、大卫、君王，一直数一直数，这所有在整个救赎历史中的信心伟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的读者列举信心伟人的行列，就是要他们不要忘记，记得，应该不要说不要忘记，是记得。但是这个记得是用心的去思考，可以得到深入的见解，他们的信心跟力量就可以得到更新。所以旧约中强调要记得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的重要性。逾越节为什么设立？神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神要他们记得，不可忘记。但是其实神是要他们积极的，是记得这个神在历史中这个大能的拯救，他们要记得，要用心去思考，得到深入的见解，就可以帮助他们的信心。但是以色列人总是忘记，他们不记得神的作为，不只是神用大能逾越节的时候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没有多久他们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神又行了一个大神迹，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上次我说过是走干地，不是水分开了走泥泞的湿地过红海，走干地过红海，却把跟下来的法老追兵用洪水，当他们都上了岸，神使的海水重新复合，所有的追兵都淹没。所以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就带领百姓唱一首颂赞的诗歌，这个诗歌是要他们继续的唱，是要他们记得神大能的作为。 但是他们常不记得，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真正你跟随主，你经历过神的大能的作为在你的身上，但是每一次再一次面对一些特别是我们地上的需要，我们就不记得了，我们好像不认识这位神，就好像门徒一样。哦，耶稣大概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吧，他们想的还是自己肚腹的需要。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就提醒他们喂饱五千人跟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发问，门徒回答，耶稣问说，我行了这个神迹喂饱多少人，然后有多少零碎收拾起来，门徒回答。在马太福音就把门徒的回答省略了，马太福音只是记载耶稣就直接提醒门徒说，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多少零碎的篮子，你们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多少篮子。所以把它变成记得，你把那个不呢你框起来，耶稣是要他们记得，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收拾多少篮子，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收拾多少篮子。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这里门徒的回答，是要使耶稣的挑战不被打断，一直到最后第十二节才引入门徒的回答，来表明借着耶稣的帮助，门徒终于重拾他们所缺乏的信心跟明白。那么耶稣给门徒这个提醒是要深入的，要更深入的去挑战门徒。因为耶稣在前面我们上礼拜看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求一个从天上的兆头，耶稣说没有兆头给你们，耶稣已经斥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拒绝相信神已经借耶稣所行的神迹提供给他们丰富的证据，反而要求耶稣按他们的方式提供兆头，做一个公开无误的证据，而且唯有在他们看到这个证据他们才肯相信。但是现在耶稣提醒门徒，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跟法利赛人所要求的神迹是不同的性质，而门徒看到耶稣行这个两个神迹，现在他们所表现出的小信跟不明白，就激进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跟耶稣所行的神迹之不信了，就是这些宗教人是存着不信的心，现在门徒的小信跟不明白几乎就要等同于这些宗教领袖的不信。耶稣的神迹不像这些宗教领袖所要求的兆头，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不迫使人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只有借着信心的眼睛才能够觉察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意义。所以耶稣提醒门徒他喂饱众人的神迹，要他们记得，不仅是想起这两件事情，并且要他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去思想，深入的去思想这两个神迹的意义，而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神在耶稣里面给人的供应是丰富的，和如何丰富，吃的人全部都吃了，不仅吃了，圣经说吃饱了，神在基督里给人的丰富的供应是丰富的，而且不仅丰富，所有的人都吃饱，还是过剩的，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所以耶稣提醒他们，不仅是要他们想起这两件耶稣所行的神迹，更重要的要他们以信心的眼睛用心的去思考，由这些宗教领袖要求的到兆头是说我们看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信，耶稣的神迹没有这种迫使人，并不迫使人相信，耶稣的神迹是只有信心的眼睛看见，用信心的眼睛才可以看见，才可以明白这个意义。所以耶稣借着这样的提醒帮助门徒明白耶稣的全能是无限度的，耶稣的全能是无限度的，他可以供应门徒一切物质的需要。 不但耶稣以提醒门徒这两个神迹发出挑战，耶稣继续向门徒发出挑战。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很可惜，这个翻译呢好像把耶稣的话变成耶稣开始给门徒讲解。我们和合本翻成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把它变成好像耶稣已经在解释了，我说这个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所以我们还是要按原文翻译，我们才可以真正看见这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原文是耶稣首先说，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不是对你们说关于饼的事。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不是对你们说关于饼的事。耶稣不能相信门徒竟然是如此的缺乏属灵的洞察力。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不是对你们说关于饼的事。然后耶稣接下来他没有对这个面笑的意义做解释，他说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笑。但是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笑，耶稣没有解释关于他所说的面笑的意义，他只是再次重复他的警告。所以他不是说我的这个面笑不是指着饼说的，不是指着这个，他不是在给他们解释，他是先表达，又一次的表达耶稣，你也可以说他那种心中的难过。他不能够相信门徒竟然是如此缺乏这个洞察力，你们怎么不明白我对你们说的不是关于饼的事。然后耶稣只是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警告，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笑。耶稣是最大的老师，他绝不满足于继续使门徒没有自发学习的机会，没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就总是等耶稣来给他们讲解。所以第十三章耶稣讲的比喻门徒不懂，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耶稀在私下的场合给他们讲解。十五章耶稣讲的比喻他们不懂，请求耶稣给他们讲解，耶稣私下给他们讲解。但是耶稣绝不满足于继续使门徒接受这种英文叫 spoon fed， 就是消化好了。我们看 baby 就是这样，一根一根，这都是那个 baby food 啊，你看都是烂烂的，就是他就是嘴巴打开吃就好了，不用咬。那妈妈还要用果汁机把那个所有的东西打得碎碎碎碎的变成泥。耶稣不会满足于继续使门徒没有自发学习的机会，没有独立思想的机会，只是总是等着耶稣来给他们讲解。所以耶稣没有解释面笑的意义，他已再次重复他的警告，来训练门徒去更深的思考，以至于他们有这种独立思想的机会来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所以重复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接受重复的教导，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因此这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使徒彼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个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也就是说，保罗很清楚表明，他再次吩咐他们要喜乐，这一个重复的教导，他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你们需要重复的教导。所以使徒彼得也是一样的，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使徒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他们已经都知道这些事，而且也在已经明白的这些真道上站得很稳固， 可是使徒还彼得还是说，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要重复的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也就是趁着他还没有死以前，他再次提醒他们，激发他们，因为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记得这些事。所以他重复，他常常重复，他要让他们在他死了以后还有常常他们可以记得这些事。我自己真的是知道这个重复的重要性，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到今天也是如此，我常常在教导的时候是重复的，教过又要教，没很多的东西，特别我以前教基亚真理，我大概教了20几次，但是我真的是因为这样的重复，每一次都再去深入的思想。那么圣灵，我们刚刚说是被赐给的属灵的了解力，今天借着耶稣和使徒们的书信，我们知道神怎么把这个了解属灵的明白赐给我们呢？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真的是借着这样，我自己对基要真理很多到今天还是一样的，还在重复。譬如说悔改跟相信，我真的知道我现在对悔改跟相信的认识跟明白跟了解，跟我30年前教的时候很不一样，一直在对悔改跟认识的认明白，悔改跟认识这两个真理的明白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这个认识跟明白的成长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只有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怎么去遵行，我们就晓得怎么去生活。好，于是我们看到最后门徒听见耶稣再一次说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重复他的警告，门徒真的是用心的去思考，于是他们就明白了。但是这里马太这位作者他可以很简单就说，于是门徒就明白了，但是他很长篇大论的，他说门徒这才明白，耶稣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而是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为什么不一句话说哦门徒就明白了，要这么长篇的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马太是要我们这些读者充分的抓住这段经文所启示的两个重要的真理，他要确定我们真正明白这段经文要对我们所说的信息。第一，就是让我们看见门徒的误解跟门徒的小信，而他们的误解跟小信是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在地上的事，就使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明白都昏暗不明了。不但如此，信心跟属灵的了解力是密切相关的，信心是能够明白神的话有属灵的理解力的先决条件，但是同时也要读者明白错误教导的危险。所以一头一尾强调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所以门徒这个新的层次的明白，就为接下来彼得的任性铺路。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门徒的明白仍是不充分完全的，因为当耶稣给他们讲解弥赛亚的使命，立刻彼得拦阻耶稣，那么另外一次耶稣给他们讲解弥赛亚的使命，他们争论谁为大，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以为弥赛亚来就是做王，这是一个世俗的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甚至于雅各跟约翰还要求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 我们两个可不可以一个人坐在你右边，一个人坐在你左边，右边是最大的位置，左边是次大的位置。他们不明白，所以虽然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可是他们的明白还是 不充分完全的。在马太福音里面，门徒训练是一个继续不断渐进发展成长的过程。每一次耶稣引导门徒在信心跟明白上向前走一步，每一次都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信心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上每一次都向前走一步。所以这我们基督徒的学习也是如此，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真理的了解，信心是明白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的明白是永远在一个成长，继续成长的阶段， step by step， one step at a time， 一步又一步，每一次神带领我们走一步，这不可以跳跃的。这不是说今天明天我就已经一步登天了，没有可能。我们真的要有这个谦卑，所以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要重复的读。我们讲过马可福音，天北查经班现在在查马可福音，主日崇拜又讲马太福音，很多东西都在重复。我不知道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说啊，我都知道。重复是真正挑战我们深入的去思考，也是给我们机会独立的去思考，我们可以真正来明白神的话。所以我自己重复，我刚才已经说重复教导圣经的内容，重复教导重要的真理，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步一步，每一次教就带来更多一步向前一步的明白和信心的成长坚固。神也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曾经学过某一方面信心的功课，可是这个信心的功课每一次学完还要再学，神总是一直叫我们重复学。但是这个重复学习是神借着这个重复的学习每一次带领我们向前多走一步。所以使徒约翰，对不起，不是使徒约翰，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仍然以为是大喜乐的。百般，百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试炼 trials， 你们仍然是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就比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这个信心就一直成长坚固。到什么地步呢？就好像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是神在他100岁的时候，神借着神迹让撒拉所生的儿子，而且是神说只有以撒才继承我给你的应许，神却叫亚伯拉罕把他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这是以异教的方式来敬拜神。亚伯拉罕的信心在一点丝毫不动摇，没有对神产生怀疑，没有提出各种的疑问，他只有顺服，就是顺服，完全的顺服。当他的儿子问他说什么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他说主必预备。所以今天我们有圣餐，盼望我们真的是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自己的信心跟属灵的了解到底是如何？我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吗？我是真正的做了这个人生的转向吗？这个悔改带来一个真正的信心，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条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 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